线下能力的出现。2010年3月，杨锦芳接受王兴的邀请加入美团。在杨锦芳的眼底，王兴是一个出色的 CEO， 战略眼光很精准。在加入美团之前，杨锦芳曾在甲骨文公司任高级客户经理。更早之前，他还有过3年创业经历。杨锦芳加入美团的时候，团购行业刚刚起步，而王兴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并没有先发优势，因为校内网和饭否网这类互联网新公司的创业并没有教给他如何管理一个庞大的线下销售体系，而杨锦芳有这方面的经验。杨锦芳曾是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第二任会长。1997年，王兴刚进清华大学，就加入了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当时协会的会长正是杨锦芳。1998年，协会举办亚洲第一届商业计划大赛，王兴很积极地参与组织活动，主动承担了派发海报的任务。2017年4月，在清华大学106周年校庆之际，美团与清华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交流环节，王兴回忆当年刷海报的情景：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活动是要刷海报，有时候用大桶的浆糊贴，天气冷的时候浆糊还挺难搅拌的。王兴足足刷了4000多份海报，除了刷海报，王兴还往很多寝室塞海报，最终首届商业计划大赛大获成功。杨锦芳加入美团后成为渠道负责人，之后晋升为销售副总裁，主管全国销售工作。在他负责销售团队期间，美团交易额取得了10倍的增长，为千团大战的胜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锦芳是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有个直接向他汇报的同事告诉我，杨老师要求非常严格，每周的周报一定要非常详细，把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要描述得非常清楚，如果写得不够清楚详细，那就得被批评了。而且我们出差只能用美团券，如果实在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在美团订酒店，要写清楚原因。我与杨锦芳老师的交集要到他担任战略合作副总裁时，2012年3月22日美团成立战略合作部，杨锦芳转任战略合作副总裁，负责加强与政府、支付通道、电商及运营商等方面的合作。当时杨锦芳担任新职的对外新闻稿是我写的，之后我们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交集。战略合作部有些项目需要对外宣传，我们每次用电子邮件汇总宣传进度时，杨锦芳老师都会第一时间给出反馈，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3年3月，我参加美团常青藤管理干部培训的面试时，杨锦芳老师是我的面试人之一。他的提问不多，但非常犀利地指出了我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后来，随着美团业务的增多，杨锦芳老师参与的新业务越来越多，他是金融、零售等新业务的重要开拓者。2017年7月，我和杨锦芳老师还交流完善过一篇关于亿联银行、美团参股的民营银行的材料，也顶教了他的严谨与细致。关于杨锦芳，他下面这段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强大的优势需要天赋加多年的持续刻意练习，优势一旦形成，就已经在这个方面与普通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如果一个人在某类事情上重复表现出杰出的能力，那不要怀疑他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体系化的优势。这个理论是我判断王兴是我认识的清华和北大同学里面最具有远见和格局的企业家的基础。王兴创办的校内网和饭否网连续遭遇失败，被媒体公开看衰，但我认为王兴是中国市场上第一个发现时代性大型社交网络机遇而且能做出好产品的人，而且两次都是如此。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主动找王兴吃饭，成为美团的创始成员。杨锦芳的这段话主要有2点：第一，可以用长期思维来理解。一 一个人建立真正强大的优势，需要天赋加多年的持续刻意练习。优势一旦形成，就与普通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第二，他判断王兴有杰出企业家的潜质，这影响到了他是否加入美团的选择。美团的团购模式看起来比较容易，但需要很强的执行力和线下推广能力。2010年，整个团购行业都在各个城市招聘专员，组建团队，寻找餐饮、KTV、电影等线下生活服务类商家合作。杨锦芳看到了王兴的潜质，也接受了美团的邀请。他在销售管理方面的经验是美团创业团队急需的。美团采取了直营和代理两种扩张策略，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靠直营，其他城市靠代理商。激烈的竞争让团购网站毛利率迅速下滑，代理商同样感受到了压力。鉴于代理商资质良莠不齐，美团开始从代理商模式转为直营，同时加速开战。2010年的美团并没有占据领先的位置，整个行业处于混战状态。杨锦芳任销售副总裁后，美团推出了冬季攻势，快速开战，让美团先把规模做起来。这一年的团购行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十年之后，人们回顾起2010年，一般会感慨那是创业的黄金年代，是移动互联网的元年，诞生了一些影响中国互联网格局的企业。那么我们不妨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看看那一年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发生了什么。